我们去低头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下这样的宝贵话语，愿你用真理的圣灵亲自的开启，让你的百姓瞻仰你的容面，看见你的能力和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亲爱的兄弟姐妹和朋友们，大家主日平安。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副标题是在苦难中寻求神。我们大家都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苦难，我们人生在世这一辈子，生老病死都会经历，悲欢离合都会经历。比如我们身体的疼痛，失去工作，遭遇车祸，亲人离世，遭遇恐怖袭击，被人欺骗，被朋友出卖，做生意失败，负债累累，这样的事情。那经历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身体会很痛苦，经济会遭到损失，但可能更糟糕的是，我们内心会更加的痛苦，觉得眼前一片黑雾茫茫。我们有可能会怀疑我们生命的价值，怀疑我们人生的道路。我们可能感觉我们的生命跌到了谷底。在苦难之中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在遭遇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怎样寻求神呢？大约3000年前，有一位君王，他也像我们一样经历了苦难，在苦难当中，他写下了诗篇63篇。我们一起来看，他在苦难当中，他是怎么样寻求神的。第一点，在苦难中寻求神。第一节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。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渴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诗篇六十三篇呢，一般认为是大卫王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，在犹大的旷野里写的。我们就能看到一个这样的画面，在犹大的旷野里，到处是石头沙子，没有水，没有树，大太阳高高的照着，我们就看到大卫痛苦地跪在他的马旁边，跪在地上流着眼泪向天呼求，他的嘴唇干得裂开，他身上的汗都干掉了，他感到他的嗓子在冒烟，他身上每个器官都在着火，他肚子饿得咕咕直叫，他身上的每个细胞都感觉在冒烟。他身体有这样干渴的痛苦，但是更痛苦的，我们能体会到他的内心。大卫他一辈子南征北战，年轻的时候打死巨人歌利亚，到打仗占领了耶路撒冷，建了王宫，做了王，穿着王的袍子坐在殿上，他也欢欢喜喜地迎接约柜进耶路撒冷，他还有很多的财富，很多的子女，很多的妃子。但是后来大卫犯了罪，他占领了，他抢占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，还借刀杀人，杀害了乌利亚。先知拿单指出大卫的罪，对他说，刀剑永不离你的家。后来就发生了这件事，他的儿子亚沙龙就追杀他，大卫就带着少数的随从逃到了旷野。我们就看到他曾经的丰功伟绩，费尽移山心力，他曾经有的地位、权势、尊荣、财富，包括家庭，现在这一切一下子都失去了，白辛苦一场。 差点连自己的命都丢了，好像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上。而且他儿子没教育好，被儿子追杀，妃子被儿子抢占，这是多么羞辱的事情。那大卫就带着少数随从就逃走了，惶惶如丧家之犬，哪里有他君王的尊荣。逃到犹大的旷野，我们能够体会他的内心是何等的痛苦，何等的纠结，何等的挣扎。我们就看到大卫在苦难当中，他的身体，他的内心是何等的痛苦。但关键的问题是，我们要来看这诗篇六十三篇，上帝有没有抛弃他？他在苦难中怎么样的寻求上帝？好，诗篇六十三篇是大卫对上帝说的话。一开头，大卫就在这里呼求：“神啊，你是我的神。”在前面第八节里，“你”这一个字居然出现了十八次。你，卿卿我我，就是你你我我的意思啊，这太亲密了啊！就像我们年轻时候写情书，有没有八个句子写十八个你的？所以有人把诗篇六十三篇看作是大卫写给上帝的情书，也有人说毫无疑问，诗篇六十三篇是诗篇当中最动人也最美的一篇之一。从这个称呼，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们可以看到上大卫他深深的知道上帝是他的神，知道上帝是与我们建立亲密关系的神。大卫知道上帝爱他，知道自己属于上帝。我们看到他们有说，神啊，你们的神，他们的神，我们的神。从这个称呼我们可以看出大卫内心他的信心，他的把握，他相信上帝是帮助他大卫的上帝，而且上帝是他唯一的帮助。你是我的神，意思是什么？你不是我仇敌的神，你不是亚沙龙的神。这个称呼我们就可以看出，在苦难当中大卫紧紧地抓住上帝。所以我们自己在经历苦难的时候，要不要也有大卫这样的信心和把握呢？我们基督徒在遇到苦难的时候，也要有把握有信心的这样向神呼喊：神啊，你是我的神。单单这句话就给我们非常大的安慰鼓励和力量。那大卫在苦难中他说，我要切切地寻求你。我们在苦难中寻找神，关键是寻求上帝的旨意，寻求上帝的帮助。大卫在苦难当中没有靠自己，他单单寻求神，单单依靠神。而大卫这个人很特别，在旧约圣经中花非常大的篇幅来描述他的一生。我们所有的优点缺点他全都有，我们经历的所有欢乐苦难他也都经历过。但是大卫是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，关键问题，他无论是发达还是在苦难当中，他都没有去拜别的神，他都紧紧地抓住这一位上帝。在苦难当中只有上帝能帮助我们。我们也唱诗歌，轻或离我，有或弃我，来到主恩座前求。人可能会抛弃我们，即使我们最亲的亲人可能会抛弃我们，但是我们的上帝他永远不抛弃我们。大卫在这里说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可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这里意思是我的灵渴慕你，我的身体盼望你。我们就看到这饥渴之中，大卫渴慕的不是水，而是上帝。大卫深深的知道，他的身体依靠的不是物质的水， 而是作为活水的源头，赐生命、赐活水的上帝。所以讲到王子思不争，他提到诗篇六十三篇，他说大卫是身在沙漠，他的心中没有沙漠。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，好，假如我们今天我们得了重病，医生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只剩下半年时间，我们会做什么来寻求神呢？我们教会已经回天家的杨素明姐妹，她那时候得了胃癌，她生命只剩下半年时间，她就来到三元福音的主日学学习，想传福音给别人。她身体非常虚弱，但她还是非常认真的学习。后来半年以后她回天家了，这是一个在苦难中寻求神的例子。那具体大卫怎么样寻求神呢？第二节这里说，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，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。哎，我们就想大卫在旷野里哪里能找到圣所呢？大卫在旷野里没法到耶路撒冷的会幕去敬拜，这相当于什么？相当于亚沙龙把他革除教籍啊，夺走了他敬拜神的权利。所以这里大卫就怀念以前在圣所中敬拜神，我们可以体会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盼望，多么的可想，也多么痛苦。在会幕里他的眼睛看见神，他的眼睛看见上帝的能力，上帝的荣耀。所以大卫非常的珍惜他以前这样敬拜神的机会。这节经文就告诉我们敬拜的意义，我们来神的殿里敬拜是来做什么呢？这节经文怎么说的？是来瞻仰上帝，是来看见上帝的能力和荣耀。在新约圣经中，耶稣基督对敬拜的教导是用心灵按真理来敬拜。尽管我们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，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敬拜神，但是我们主日来到教会，在神的殿里团体的敬拜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。群体的敬拜是上帝亲自的临在，上帝在以色列的赞美声中设立宝座。我们在敬拜当中，我们就看到上帝的荣光充满这殿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，天使天君在颂赞他。我们看到这样的荣耀，我们看到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神的儿女在一起在他面前屈膝下拜，用我们的口来颂赞他。这是多么伟大、多么庄严的事情！上帝的能力和荣耀在敬拜中全然的彰显，他的能力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他的能力荣耀让我们的心得到饱足，他的能力荣耀医治我们心中的伤口。这样的敬拜是上帝所喜悦的，这是我们瞻仰上帝的面。这里两个动词，瞻仰和看，这是多么重要的动词。我们不但我们的眼睛去看，我们更要求神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，让我们心中的眼睛看见上帝的能力荣耀。我亲爱的弟兄，我亲爱的姐妹，大家知道吗？我们来神的殿里敬拜是多么宝贵的事情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多么大的恩典。在一些敏感地区，公开的敬拜神是要坐牢的，或者要被杀头的。有一位弟兄来到我们教会，他看到我们的敬拜非常的感动，他就说看到在这里我们能够自由的敬拜我们的神，这是多么宝贵、多么美好的事情。 他自己被软禁在家里好几年，没有办法兄弟姐妹一起参加主日崇拜，他的教会只能在露天公园里敬拜，不管天气热天气冷，刮风下雨下雪，他们都坚持敬拜。我亲爱的弟兄，我亲爱的姐妹，我们有珍惜主日来教会的敬拜吗？我们在周间有每天盼望着主日的到来，好到殿中去见我们神的容面吗？我们有这样的渴慕要见神的面，见他的能力荣耀吗？人说我们要上耶和华的殿，我就欢喜，我们有欢欢喜喜来敬拜吗？还是说我们愁眉苦脸的来到这里，说我们做了基督徒被迫守主日，还不许迟到，不自由？那讲到敬拜，那敬拜跟苦难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敬拜的意义之一，是我们在敬拜中为我们患难的日子做属灵的预备。我们如果没有平时的属灵预备，平时不寻求神，遇到苦难病痛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可能找得到神呢？我们平时要趁着能寻求神的时候赶紧寻求，能敬拜神的时候赶紧敬拜。那几个月前，我们当中敬爱的梁伯母回天家了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她一生活了95岁。她最后在临终关怀医院里躺着，没法来教会参加主日崇拜，她还是寻求神的面，她非常盼望来后面一起敬拜，非常盼望和我们一起领饼领杯。那我就带着饼和杯和兄弟姐妹一起去医院看她。那时候梁伯母睡着了，她女儿就把她叫醒，她醒过来，她身体非常虚弱，但是她灵力非常的强壮，脑子非常清楚，见到兄弟姐妹她都能叫得出名字来。我们就和她一起领圣餐，她非常高兴，又很高声的用她的广东口音的国语说，感谢主耶稣，赞美主耶稣。这是我们的姐妹寻求神的面，在苦难没来临的时候她就敬拜神，在苦难中还是盼望寻求神的面。今天很高兴我们宣教士李密恩姐妹的母亲又回到我们当中，请李伯伯李伯母起立，我们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好，请坐下。李伯母也是前一阵中风，我们就看到她身体刚复原，就这样渴慕回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敬拜主，感谢主。第二点，在苦难中赞美神。第三节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。大卫他即使没有办法去会幕敬拜，他在旷野他还是能颂赞神。他身体这样的干渴，他只要嘴唇能动，他就要颂赞神。我们看到这句话多么的感人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这是多么美的句子，这是诗篇63篇的关键句。我们读到这经，我们没法理解啊！生命对于我们是这样的重要，我们不是要来神这里得生命吗？为什么说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呢？这里大卫说的是上帝的慈爱比大卫肉体的生命更好。大卫这样的颂赞，因为他知道他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，他知道自己渴慕想得到的是什么，他渴慕的是上帝的慈爱。上帝的慈爱是上帝的神性之一，是守约的慈爱。大卫深深知道上帝这样的慈爱， 因着上帝的慈爱，他创造了我们；因着上帝的慈爱，他救赎了我们。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上帝就派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死，上帝的慈爱就在此显明了。我们得到的爱，这个慈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。上帝应许他永远的爱，爱我们。我们信了耶稣，得到了永生。我们每一位都是蒙爱的人，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蒙爱的人。我们在永生里得到了这永远的爱，上帝的慈爱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，超越生死。因着上帝的慈爱，上帝每天保护我们，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每一天都是生活在主的慈爱里。不但如此，对大卫来说，这个慈爱是上帝对大卫不离不弃的爱。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对得到上帝的慈爱这件事看得那么重，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，比自己今生肉体的生命还好。因着上帝的慈爱，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得到永远的生命，而永远的生命超越今生肉体的生命。我们就记得在旧约圣经中的但以理，他因为相信主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他甘愿为了主的慈爱被丢进狮子坑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因为相信主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他为了主的慈爱甘愿被扔进火窑。在新约圣经里，斯提凡因为相信主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为了主的慈爱甘愿被石头打死。在腓立比书，是使徒保罗在监狱里写的，他情愿离世与主同在，这是好的无比。他已经抛弃万事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因为相信主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我们看到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寻道的圣徒，为了主的慈爱愿意牺牲他们肉体的生命，他们都有这样的心志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神学家加尔文说，我想上天堂不是因为天堂美好，是因为爱我的主耶稣基督在那里。所以我亲爱弟兄，我亲爱的姐妹，诗篇六十三篇我们要记住这一句话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在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，这句话会成为我们非常大的鼓励和帮助。我们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逐渐朽坏，要换些零件了，疼痛不方便，但是这句话成为我们的力量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我们的心态就不一样了，感谢主，我们身体又换个新零件了，感谢主，主来的日子更近了，感谢主，我们就要脱去这会朽坏的身体，主要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荣耀的完美的身体。感谢主，我们就快歇了世上一切的劳苦，与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在一起，好得无比。他应许他要抹去我们一切的眼泪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好，我们看经文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颂赞你，我还活着的时候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。大卫他一生都称颂神，奉你的名举手，这是祷告敬拜的姿势。大卫只要活着他就要称颂神，这是我们趁着活着的时候还要做的事情，敬拜赞美祷告。每天早上我们起床睁开眼睛要颂赞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居然活过来了，我今天早上又跟耶稣基督一起复活了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们眼睛睁开，感谢主， 我们的眼睛又能看见上帝的容面，又能看见上帝的能力荣耀，我们嘴居然还能张开感谢主，我的口又能祷告，向神祷告，又能颂赞爱我的主，感谢主。向下一看，我们身上插满管子，身边心脏监护一直在滴滴的响，感谢主，我还能举手祷告，向我的神奉赞他，这是多么的美好。我们每天早上要这样开始，单单为我们自己的名记在天上而欢喜快乐，单单为主的慈爱而颂赞他，因为主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这是我们早上的颂赞。晚上呢，晚上要思想神。第五节，我在床上纪念你，在夜间的时候想念你，思想你，我的心就饱足了，骨髓肥油。大卫在旷野里晚上睡不着，大概因为饥肠辘辘，他可能这个他在想什么，想好吃的叫精神会餐，回想某年某月某日吃过的一顿丰盛的筵席。那大卫他又在旷野里哪里有床呢？我们就看到他想念自己在床上曾经思想神，现在在旷野他晚上还是思想上帝。我们就看到大卫形成习惯，不管顺境逆境他都思想神，他思想神，他的心就得到了饱足，就像吃了骨髓肥油这些美食一样，他的饱足单单从上帝而来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就应许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着饱足。好，所以我们的心同样只有上帝的慈爱才能填满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像大卫这样思想神，我们的心灵就得着饱足，我们有了属灵的预备，在苦难来临的时候才能单单从神得到饱足。第六节，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。大卫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上帝。我们看到这首诗篇里面，大卫他全身心的都是在赞美神啊，他的嘴唇，他的口，他的舌头，他的手，他的灵魂，他的心思意念全都在渴慕神。在苦难中我们看到他不是愁眉苦脸，他是欢喜快乐的。在新约圣经里面，初代教会在大逼迫面前，使徒也是在百般试炼中有大的喜乐。所以喜乐是我们基督徒在苦难中我们要追求的正面的情绪。世上的苦难，我们的遭遇，即使能杀身体，也不能杀我们的灵魂。我们的主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，我们是大有前途，我们基督徒大有前途，大有盼望，我们要大大的欢喜快乐。这样的欢喜快乐不是黄连树下唱小曲苦中作乐，而是我们心灵的饥渴被上帝满足了，我们从内心发出来的真正的喜乐。在使徒行传第五章，我们看到使徒被抓去公会，被鞭打，被审判，他们有哭哭啼啼吗？他们欢喜快乐，他们没有惧怕，没有停止传讲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们欢喜快乐，看到受苦的意义在于他们受辱是配得为主的名受羞辱，他们感到莫大的光荣。有一首诗歌叫做《救主比生命更宝贵》，诗歌的作者是美国的一位女诗人，叫做 Fanny Crosby， 她被称为圣诗皇后。我们很喜欢她的很多诗歌，比如说《靠近十架》《荣耀归于真神》《有福的确据》。她六个星期大的时候就因为医生的误诊失明了，后来就终身眼瞎失明，所以他一生只有前六个星期看见光明。 他一生总共写了8400首圣诗，8400多首。那对于他的眼瞎，我们就感到这是不是非常深重的苦难？但是 Fanny Crosby 没有抱怨神。有人对他说，上帝赐给你那么多的恩赐，你有没有觉得遗憾，上帝你的眼睛不能看见呢？他却回答说，我真想向上帝祈求，在我生下来的时候我的眼睛就瞎，这样当我上到天堂，我眼睛打开，我第一个见到的就会是我的救主耶稣基督。这是他在苦难中的喜乐，他真正活出了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第三点，在苦难中得神保护。大卫想起上帝曾经帮助过他，这给了他信心和盼望。大卫的一生就是一个上帝保护他的历程。他年轻时候是牧羊人，打死了巨人歌利亚。我们经常是称赞大卫勇敢，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，这完全是上帝的保护。如果没有上帝的保护，可能死的是大卫而不是歌利亚。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，上帝保护了他。大卫做了王，也是上帝的保护。现在大卫在旷野被追杀，上帝还是保护他。上帝保护他的儿女，帮助他的儿女，不是帮助我们的敌人。大卫欢呼，他是在上帝的翅膀的荫下。在近东文化里面，认为君王是在他们的神的翅膀保护之下。我们就看到上帝大卫这样大能的勇士，他还需要上帝的保卫，更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呢？上帝也同样的保护我们，帮助我们。大卫他的心紧紧地拉住上帝，而上帝的右手，上帝大能的膀臂，像父亲牵住儿子一样扶住着大卫。上帝的翅膀，上帝的手也保护着他的儿女。那我们的教会的青少年，他们今年夏天去亚利桑那的 Hopi 短宣，小孩子们经历很多的锻炼，那里气温非常的高，他们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，晚上12点半睡觉，2个星期都这样。他们经历很多的挑战，有的孩子驾照丢了差点回不来，有的孩子中暑，有的童工在这里家人突然紧急住院，他们的车还被人在晚上恶意地用石头砸。我们全教会求为他们祷告，在上帝的保护之下平安顺利归来。那上帝保护他的儿女，那么对于恶人呢？就第十节，这里就讲了上帝对恶人的惩罚。那些寻索我命的，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，他们必被刀剑所灭，被恶狗所吃。我们看到义人和恶人两种不同的结局。我们也看到大卫他没有说他自己是深渊，而是上帝为他伸冤，上帝兴起其他的恶人来出灭恶人。这些恶人他们要被野狗实际是狐狸了，死无葬身之地，这是上帝的惩罚。大卫这里讲到预言了他要重新作王，他要欢喜快乐。那么对于我们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，耶稣基督教导要爱我们的仇敌，所以我们的仇敌不再是人，我们的仇敌是罪性、撒旦、世界。我们要靠主得胜。所以亲爱的弟兄、亲爱的姐妹，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也像大卫他这样的预先知道上帝在保护我们，我们预先知道耶稣基督要再来接我们，我们预先知道主会让我们最终和他一起得胜，我们就有这盼望， 在苦难当中我们叫欢喜快乐，愿我们的兄弟姐妹在苦难中都经历靠主得胜，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我们下面临兵领杯。